大家好，今天想给各位分享一项最新发表在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上的研究。这项研究做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它从你们在临床每天都在做的常规心脏 CT 扫描当中，发现了预测心力衰竭的隐藏信号。说白了，就是通过分析图像中心外膜脂肪的纹理特征，能够在患者还没有出现心衰症状之前，就提前识别出谁最有风险。这个思路我觉得挺值得讨论的。正文，先从背景说起。我们都知道，心力衰竭目前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早期识别那些高危人群，对于我们实施预防性干预是至关重要的。但问题在于，传统的风险评估工具，比如基于年龄、血压、血脂这些指标的模型，往往缺乏对心脏微观生物学变化的洞察。换句话说，你看着患者的常规指标都还不错，结果心脏内部却在悄悄地发生着不利的重构。这就是为什么这项研究把目光转向了心外膜脂肪。心外膜脂肪就是围绕在心脏周围的脂肪组织，它虽然看起来不起眼，但实际上跟心脏的结构和功能密切相关。研究者们的创意在于，他们没有仅仅看脂肪的厚度或多少，而是用放射组学的方法，也就是从 CT 图像中提取脂肪的各种纹理特征、灰度分布等信息，然后通过机器学习建立了一个预测模型，叫做心力衰竭脂肪放射组学特征，简写 FRPHER。来看看这个模型的表现。在内部验证队列中，这个 FRPHF 的 C 统计量达到了 0.869， 在外部验证队列中也保持在 0.850 左右。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如果你随机抽取一个后来发生心衰的患者和一个没有发生心衰的患者，这个模型有 85% 以上的概率能正确区分它们。这个准确度还是相当不错的。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风险分层的结果。研究发现 FRPHF 每增加25个百分位数，患者的心衰风险就会增加约4倍。在内部验证中是 3.90 倍，外部验证中是 3.79 倍。都达到了统计学显著性。更极端的情况是，那些 FRPHF 最高十分位数的患者，相比最低十分位数的患者，风险竟然高了20倍。这个差异确实很大。那这个新指标有没有真正提升临床价值呢？研究也进行了检验，他们把 FRPHCF 加入到传统的风险评估模型中，结果在外部验证队列上，5年的预测区分度提高了 0.047， 同时镜重分类指数达到了 0.39， 决策曲线分析也显示了临床受益。用大白话说，就是加上这个指标之后，医生能更准确地识别谁真的需要进行更积极的干预。这项研究有几个特别值得注意的亮点。首先是稳健性。研究不仅验证了模型的准确性，还在多个亚组中进行了一致性检验，不同年龄、性别、种族的患者，冠状动脉疾病严重程度不同的患者，甚至射血分数从正常到降低的不同心衰表型患者， FRPHF 的预测效能都保持稳定。这说明这个信号不是巧合，而是有生物学基础的。其次是特异性。这里有个很聪明的对照设计。研究者们同时也提取了血管周围脂肪的放射组学特征，结果发现心外膜脂肪的信号特异于心力衰竭，而血管周围脂肪的信号更多跟冠心病有关。这意味着 FRPHF 反映的不是血管病变，而是真实的心肌生物学改变。这个发现强化了我们对这个指标的理解。第三是临床可行性。要知道，心脏 Cort 在许多医疗机构 已经是常规检查了。利用现有的扫描数据，通过标准化的放射组学分析，就能获得额外的风险信息。这不需要增加额外的检查成本或扫描时间，就能为临床医生提供更多有用的信息，这在实际应用中很有价值。从机制角度讲，为什么心外膜脂肪的特征能反映心力衰竭的风险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心外膜脂肪可能通过炎症、氧化应激、脂肪激素失调等多种途径影响相邻心肌的结构和功能。这个脂肪组织的变化，用放射组学方法表现出来的纹理改变，可能就反映了这些底层的生物学过程。所以 FRPHF 实际上是在无创的观察心肌的早期病理改变。总的来说，这项发表在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2026年4月刊上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新工具。通过充分利用现有的医学影像数据，运用现代的放射组学和人工智能方法，我们可以更早、更准确地识别心力衰竭的高危人群。对于临床实践的意义，我认为有几点值得关注。一是这可能改变我们对心脏 CT 检查价值的认识，从原来单纯的冠脉评估，拓展到心脏整体风险评估。二是对于那些尚无症状但有其他危险因素的患者，这个指标可以帮助我们识别谁真正需要更激进的预防策略。三是这为未来的脂肪组织靶向治疗的应用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患者选择工具。当然，任何新方法都需要在更多临床实践中进一步验证和完善。但从目前的证据来看，这个基于心外膜脂肪放射组学的心衰预测模型确实展现出了很好的潜力。我们可以期待这样的精准预防策略会在未来的临床实践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